所以大祭司是尊荣的，因为他身上披戴着他所为之代祷十二支派的代表，在神面前他看这十二支派不是普通的人，无论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变两人，这十二支派都是宝石，都是神所尊重的，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神用宝血买赎回来，都是神所看重的，都是神绝对不弃绝不轻看的。那大祭司披戴这些，就表示他背着十二支派所代表的这个石头，背着这个石头代表十二支派站在上帝面前。这个跟我们背十字架不一样，背十字架是放在后面的，但是大祭司背着十二块宝石不是放在后面，放在哪里呢？放在前面。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上帝，所以上帝看见十二块宝石，看见这个祭司，你是为十二个支派站在我面前，你清楚吗？上帝看见你的侍奉的时候，看见你侍奉的背后，你所代表的百姓在他眼中是宝石，所以你要挂在你的胸前，这是很尊贵的，这表示神的子民是神所尊重的，神自己所看重的。这样呢，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在大祭司乃是在乎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也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完全是从诗篇一百一十篇里面提出来的。那我个人感觉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很伟大的解经家，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引用那一节圣经的时候提到麦基洗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的时候，就引用到前面一句，你要引用到第四节，第一句告诉我们，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什么？你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他坐在右边等仇敌坐他脚凳的这件事情。第二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点宣誓力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大祭司，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的大祭司，不是在亚伦体系之内立位支派中间的大祭司。那么呢，这里呢他引用了这个第二篇第七节的诗篇，再加上第一百一十篇第四节的诗篇，两处的圣经一同引用在这里。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解的时候，已经把这一节的圣经已经解释出来，是永恒的倍生 eternally generated。 The Son of God was eternally generated Son as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une God。 这是 Oregon 神学家特别用的名称，永恒中间倍生的，因为神创造时间，神就不在时间的过程中间，因为神创造时间，所以神就超越时间，因为神创造时间，所以神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约束。像在神的观念中间，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叫做昨日，什么叫做明日，只有今日，他是那永恒现在者， 是昔在今在永在者，而在他面前千年如同一日，一日如同千年。所以神没有过去的这个事，也没有未来的事，所以他就永恒，他就用这个永恒性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基督是永恒被生的。又在另外一处的圣经说，你是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我们大家一同打开诗篇第110篇，我先念第一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请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诗篇110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读，到第四节的时候你们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间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来服侍你，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什么清晨的甘露。第四节一同来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一位在右边做王的，也是这一位要被立作为祭司的，请你注意下面这些话语，就是全本圣经经典提到麦基洗德这一个名称的只有三本书。第一本就是创世纪，第二本就是诗篇，第三本就是希伯来书。所以除了创世纪摩西提过了这个麦基洗德以后呢，我们看见其他全本旧约呢，只有诗篇110篇提过一次，永远不再提。在新约中间只有一个叫做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个人提过麦基洗德的名字，其次他所有的书都没有人在提。所以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精的程度，他的仔细的敏感度是超越了保罗、彼得、约翰、雅各等等其他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就是耶稣的门徒的话，那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好像暗示不是耶稣自己选的门徒，因为在第二章里面他说这福音本来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传给我们的，所以这暗示呢耶稣传给一些人，那一些人再传给他，他是在这些听福音的这些人中间，可能他是变成第三代的，或最少是第二代的。耶稣传给门徒，给门徒再传给别人的时候，他在其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是以耶稣基督这个同时代，但是没有直接听耶稣讲道，或者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人，所以他才这样讲，是主亲自讲了，后来是听见的人在传给我们的，所以他不是直接领受神对他传的福音。为这个缘故呢，很可能他是比保罗、比雅各、比这个约翰、比其他门徒更迟一点的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为这个缘故他是相当早第一世纪就跟随主的人，但是他不禁的敏感度，他对圣经一些重要的话语的这个敏感的程度一点不在其他的使徒之下。所以呢，彼得没有再讲到麦基洗德的事情，雅各没有再提到麦基洗德的事情，而且保罗也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事情，约翰也没有提，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他发现在这个诗篇第110篇里面有一个革命性的话语，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讲解到第这个7章的时候，那我会很清楚地看大家分析这个革命性的思想怎么演化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这样呢，诗篇110篇里面第一节跟第四节就把两种职分放在一个人身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我右边，我要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这个是立作王的，是神自己立的王。我的西安已经立了我的君王。你说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又是儿子，又是王，又是掌权的，又是坐在他右边。但是第四节的时候，突然间提到你是按照墨迹洗德的本事为祭司，怎么可能又有王的这份，又有祭司的这份？这个整个犹太历史里面是从来没有的，没有一个人又做王又做祭司。大家说，没有一个人有做王又做祭司，因为做王的一定属于犹大支派，做祭司的一定属于什么？利未支派。那么如果一个人又做王又做祭司，他要根据什么可能性？这是完全不可能。因为如果一个女子嫁给另外支派的人，这个神没有拦阻的事情。所以犹大的女子嫁给利未的男子，那么他是不是又犹大又利未呢？你说不是，他是犹大，那么他们丈夫是这个利未，那他生的孩子是不是又利未又犹大呢？也不是，因为他一跟着丈夫的时候，他的孩子全部只能算是犹大支派。你注意看摩西五经，连产业都不能归过去的。所以你立位支派的女子不能因为嫁到犹大支派的家中还照样可以拿着立位支派的产业。我不是叫你今天回去跟你的父母吵这个事情，但我是告诉你圣经是这样讲的，照样犹大支派的人嫁到立位支派的人，他就失去了在立位在犹大支派原有的那个产业的份，因为他在这里得着他丈夫的份。为这个缘故呢，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利未支派是利未支派，当连婚之后离开他支派到别的支派去，失去女子原先支派的这个份。照样的，男子也不能把他的份分到外家那里去，因为犹大支派的产业就是犹大支派的产业，利未支派的产业就是利未支派的产业。照样的，从犹大支派生下来的人，甚至是跟摩押女子结婚生下来的人，还是犹大支派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啊？谁是摩押女子啊？路德，她丈夫是谁啊？布阿斯。那么丈夫是犹大支派，妻子是摩押的这个民族的人，孩子就变成什么呢？犹押支派是吗？没有，还是犹大支派。所以这是绝对不能更改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做祭司的一定要从利未支派出来，所有做君王的一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那么这一节圣经，只有这一节圣经，就是呢诗篇110篇第四节提到了一句话：你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墨基洗德是谁？是祭司。墨基洗德是谁？是君王。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在犹大支派中间没有祭司，在这一个利未支派中间没有君王，凡是做王的都不能做祭司，凡是做祭司的都不能做王。但有一个人，原来是在利未没有生下以前，他已经又做祭司又做王，就是墨基洗德。所以保罗没有发挥那一切，整个以色列人到了耶稣的时代，整个法利赛派、律法师，那些写圣经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曾经问他们这句话：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那些法利赛人就完全没有办法回答他。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唯一把耶稣所提示的这一点发挥到最尽致的唯一的一个人，只有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见这些圣经隐藏着的可能性，看见这些圣经隐藏的革命性，看见这些圣经带来的旧又跟新的关联的唯一的连线。所以呢，我说呢，保罗都没有像他这样仔细的看圣经，没有像他这样敏感的发现这个事情。感谢上帝，在圣经里你至少可以提出四五个例子，去敏感度产生出来解经的原则是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许多人所谓的解经，就是跟着人怎么解就解，人家看到什么他就看到什么，人家讲什么他就跟着讲什么，就变成在某一些形式中间呢把自己捆绑了。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当他把旧约一些重要的话点出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最大的突破，是不是单单从归纳里面就可以找到的，乃是在真正神用人旨意中间的总连线总连着里面他找到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诗篇110篇里面第四节看到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也就是神早已经讲了，这样上帝在赐下旧约之前已经把个永恒的旨意先点一点，是墨基洗的出现一次，而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又是撒冷王，这个王就是王，撒冷王就平安王，他是平安王又是祭司，所以祭司与君王在两职在一个人身上合一，这唯一的一次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当亚伯拉罕打胜诸王以后回来的时候，用酒同饼来迎接亚伯拉罕那位至高上帝的祭司。到第七章我们会很详细的也在解释关于他这个祭司的这份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今天稍微点一点。所以呢，这样呢，这里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灯饰的问题，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这个校旗的问题，这两件很重要，因为所有的祭司他们的等次都是亚伦后代的立位支派等次的祭司，这里所提的是什么墨基西德的等次，所以不是亚伦后代，不是立位支派的等次，这是不同的等次， a class of his own, a class of Melchizedek, not a class of the descendants of Levites, 不是立位支派的那个等次，是墨基西德的等次。第二样，任期的问题，等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任期的问题是永远为祭司，所以这是超越时间的，不是在人生有生之年做祭司的几十年的任期，那是永远为祭司。现在我们看到两点，这两点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耶稣基督才有可能做永永远远的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才有可能超过亚伦从立位支派的等次做祭司，所以耶稣基督等次是最高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最长久的，因为是永远的上帝，永远的神差来的永远的圣子，当死的时候以永远的圣灵把自己献上给上帝，所以他的血是永远的功效，洗净人的罪，一次成全，这个永永远远的，感谢上帝。所以这里提到两件事，一个是什么等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效期的问题。每次你提到墨基洗德，你要记到两句话跟他相连在一起，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至高上帝的祭司，第二他是长久做祭司的。那当这两件事归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是至高的神来做祭司，不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是至高的神来做人，成为神人二性的祭司，因为他有圣经。第二，他不能长久做祭司，他是永永远远做祭司。那么这样的把这两件事再加上一件重要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永远不能分开的。主已经起誓，绝不后悔，说我立你为祭司，如同墨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做祭司。所以加上那么什么呢？加上上帝是启示你的。那这三件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我们看见我们就有一位永永远远有功效，永永远远不被死所吞没，那个离开使我们离开死亡进到永永远生命中间的大能的耶稣基督。感谢上帝，他的任期是永远的，他的等次是最高的，他是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这样又永恒又最高的祭司，他是大有尊荣的祭司。这个尊荣是不是和亚伦的尊荣可以相比呢？ 是不是亚伦可以与他相比呢？不是，亚伦穿多尊贵的、多荣耀的服装，配上多宝贵的宝石，不过是受造界的尊重。亚伦有了多高的地位，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祭司的这份就停止了，对不对呢？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他由天而来，有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他献祭的时候是用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的，所以他的血就能除去我们罪，洗去我们的死性，又洁净我们良心一切的亏欠。这是九章里面提出来的耶稣基督的功效，效期是永恒的，他的这份是至高的，他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因为神是用启示给他立的。所以这样基督的尊荣是远远超过所有大祭司的尊荣。现在你想想看，这一位最永恒的、最高荣耀的大祭司，竟然曾经在世界上受世界任期不过几十年，而是有自己的罪需要救赎，加上不过是亚伦立位支派层次有玷污的祭司的侮辱。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大祭司问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回答说什么？你说的是，但是你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来到世界审判一切。这句话已经透露他的永恒性是超过所有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大祭司，为什么说这些大祭司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犯法的事情，可能那时候一个已经死了，但是曾经有同时两个祭司在任，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大祭司该亚法就把衣服撕裂了，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见证，从他的口中就可以定他自己的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这自称为神儿子的，我们怎样办他呢？他现在说我要怎样办他呢？以后当耶稣驾着天上的云跟诸圣者一同来临的时候，不是怎样办他，要怎么办呢？见到他们要怎么办呢？不是怎么办他，要怎么办？因为我要给他办掉了。那时候他办我，不是我办他。没事，我看见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我有个非常痛苦，也是非常受感恩的刺激，对耶稣基督莫名其妙伟大的心智和佩服，五体投地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审判者，却受六世审判，他是真正的大祭司，受世界的祭司所侮辱，他是真正的君王，被世界的君王所鞭打，他是真正应当戴最高荣耀冠冕的，世界的王给他戴荆棘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永恒中间的灵界里面神旨意中间永恒有效期永永远远的，是有启示力的，是墨基洗德的等次，超过亚伦立位支派的祭司。那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竟然披戴了荆棘的冠冕，他竟然披戴了血肉的身体，他竟然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竟然为我们受了各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要读第七节，大家读第七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我昨天在香港一个钟头半的时间只能讲这一节，就是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免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现在读这一节，我先把一些很重要的效应告诉你。在第六章第五章前面一段提到尊荣的大祭司之后，第六章马上提到这一个尊荣的真正的大祭司是有受苦经验体恤我们软弱的耶稣基督。我们再念第一句话，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极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这一段的圣经，这一节的圣经，我先把一些效应提出来，里面有些很重要很严肃的，以甚至以回教对基督教的观念相冲突的事情，我下个礼拜才给你们解释。那我也先请大家注意，前面提的大祭司的尊荣不是人自取的，是神所拣选，是神自己的定的。这里就提到什么被定的也是曾经受过苦，耶稣的肉身的时候，当耶稣的肉体的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那33年半道成肉身的受苦时期。基督是荣耀的吗？是。大祭司的尊荣是神所给的，是荣耀的。基督是羞辱的吗？也是，因为在地上受尽各样的羞辱。这样，所以呢，马丁路德提到基督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认识基督，怎样认识他呢？有荣耀的基督，也有受苦的基督。有一些人只认识受苦的基督，他们没有认识荣耀的基督。还有一些人只认识荣耀的基督，他们没有认识受苦的基督。这位荣耀的基督也是受苦的基督，这位尊荣的基督也是为我们受难的基督。所以呢，他是君王，而且是万王之王，有最高最高的荣耀。他是仆人，是最受痛苦的仆人，是最羞辱，羞辱中间最羞辱。所以基督呢，又是尊贵的，基督又是卑微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又是羞辱的，基督是，基督也是上帝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把这个基督论的两方面都了解的时候，你才明白他做大祭司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荣耀的一面。今天的许多的人，当他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大有尊荣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这背后他受过什么苦。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就愿意在尊荣的方面去学习怎样像一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但我们没有学习到他曾经受过什么苦，流过什么泪。如果我们只羡慕别人的冠冕，而没有学习别人的顺从，我们只羡慕别人的外表，没有学习别人的内心，我们只羡慕别人的成就，没有羡慕别人付过的代价，我们很难做上帝中心的仆人。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间完全转过来，从荣耀的大祭司的身份提到基督受苦的情形。这也就是整个希伯来文化中间绝对没有办法了解的事，这也是整个犹太宗教完全失败的原因。因为当他们所知道的基督在他观念中间只是尊贵荣耀的，他们就没有想到神也早就把基督的受苦、基督的降卑、基督受羞辱、基督的死、基督被耶和华定义压伤的那些经文仔细地看下去。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个选择性的观念，来把许多圣经中间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把它排除掉了。他们就这样养成了一个只选择合乎他们需要的、合乎他们感受的、合乎他们神学性所能了解的肤浅一方面来作为上帝的话，其他的他们就把它抗拒，把它取消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我们读经是为了什么？为了讲道没有内容，找一些好讲的来，这是读经吗？这是偷上帝的话来做侍奉。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怎样解经，怎么讲道呢？我专讲那些容易明白的道，专讲那些容易吸引人的道，这是取巧利用上帝的话语欺骗上帝的子民。我建立教会的时候，1989年，我已经侍奉主已经32年。我一生讲道的时候，我都是主题讲道、专题讲道。当我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我跪下祷告：主啊，这个教会是你的家，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注射和根基。那教会要明白你的话是怎样明白的，是不是找一些容易给他明白的呢？找一些好听的道来讲，找一些重要的题目，找一些吸引人的，找一些合乎潮流、合乎时尚的事情呢？牧师，主啊，我愿意跪在你面前对你说， 如果我解一段的圣经，解一章的圣经，我要每一节解，因为每一节都是你的话。那一节怎么枯燥我也要讲，那一节怎样难听我也要讲，那一节怎么样不让人喜欢接受我也要讲，因为这是你的话语。阿们。所以我用了三年半讲约翰福音，又再用四年讲罗马书，又再用一年九个月讲以弗所书，那么已经讲了两年，讲希伯来书还讲不到一半。亲爱的弟兄们，为什么呢？这是我对神的理由。主啊，当我讲的时候，每一节无论是枯燥的，无论是不容易明白的，我都要好好解释，使人对你的话的宣默不是失起合乎他心里喜欢的，照他喜欢的兴趣的来听。上帝的话不是点唱的内容。今天做传道的好好休息这个事情，我有个经验，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所以当我讲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说问安问安，我要怎么讲？就念了三分钟就完了，我要怎么讲？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怎么讲。每一次上台我都不知道这一场道要讲成什么。所以同样一段新闻，我在香港讲，在台北讲，在印尼讲，一定不一样。但是重点都抓到了，里面重要信息都传出来，但是讲的时候有不同的神的引导。我真的从来没有那样的经验。我如果讲专题，我把整个圣经重要的信息把它结构全部归纳起来，然后讲出来一个专题，三义论、基督论，说容易讲。有的人说这个难讲，我说这个容易讲。只要你明白圣经前后总和里面所有最重要的教训归纳起来，你就可以讲。但你要讲保罗说问候在某某家里的教会安，注意他同在，他们的爱心主纪念，这怎么讲？感谢上帝，当我讲完了罗马书第十六章结束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讲完了，我没有挑选，我没有放下一部分，我好好把它讲完。讲完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一直哭，我还记得在台上一直哭一直哭。为什么？因为好像永远不会再对我的教会讲约翰福音了，那就把它送走了。那么这样好的书不能再讲，因为讲完了，讲了三年半了，永远不再讲了，怎么办呢？好像要把老约翰送走，很依依不舍的样子。把罗马书送走，很高兴，讲完了。哎呀，那是最难讲的都讲完了，不难不难不难都讲完了，感谢上帝。就罗马书第十二章，单单第十二章我讲了一年半。这个 Banner of Truth， 伦敦一个杂志，你们知道这个杂志吗？它的主编年初的时候在加拿大与我一同主办一个讲座，一千多人来参加，他找了主的崇拜坐在那听讲罗马书十二章。年尾的时候，头一年年底过了一年，他再到加拿大来坐在那边听，还是十二章。他说我有没有听错呢？还是十二章。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你认为最枯干的最没有意思的，里面也隐藏很多的东西。阿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如果只要那些好听的，要那些有意吸收的，要那些被人欢迎的，那你可能是最点唱的传道人。你的经就不会像希伯来书的这首忽然间读到一句，原来可以大大发挥整个经就会中间关联在一起，把整个犹太文化做一个最大的改革的那个经文，就是一节，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本质永远做祭司。保罗没有这样解，约翰没有这么解，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了，看到了别人所没有看到。感谢上帝，这位大祭司，这位做君王的祭司，这位祭司是受苦的仆人。祭司是荣耀的，但他是受苦的。君王有很多仆人，他是仆人的仆人，他又是君王又是仆人，又是祭司的荣耀又是受苦，可能吗？可能。所以这段圣经是基督做人的时候，在肉体的时候，这个在肉体的时候就是那三十三年造成肉身的时候，在那一段时候里面有多少的苦难 耶稣经历过从来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痛苦的感受，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明白耶稣受过多少苦，体会过多少辛酸苦难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你对基督的苦难，对他所感受的苦难，无论认知的多么有限，你对他苦难的认识就是你爱他的基础。一个没有体会的基督受苦心智的人很难爱主，一个对主的苦难越多明白的人越容易爱主，他越深明白基督所受的苦难，他对基督的爱会越深就越广。如果一个人对主所受的苦难不明白，他没有办法明白应该怎么样爱主，因为主先爱我们，感谢上帝。所以这句话他在肉体的时候，也就在那六那肉身中间33年道成肉身的那段时候，他大声哀哭。我在全本圣经找不到这一节是从哪里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从哪里知道耶稣曾经大声哀哭，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在四福音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耶稣大声哀哭。我先问几句话，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笑过没有？笑过没有？没有。注意听我的问题，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笑过没有？哈哈大笑过没有？或者微微笑？圣经没有说，圣经里面说上帝笑，有没有？3次上帝笑。上帝有什么笑呢？上帝用笑脸帮助他们，这是上帝的一种笑。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他必吃掉他们，这是对仇敌的笑。所以笑是很深的东西，全所有被造之物只有人会笑，所以人有神的形象，上帝会笑，人会笑。德国的哲学家阿弗·肖本浩尔，他说人太痛苦了，所以不得不为自己发明笑来安慰自己。每次我讲这句话就有人笑，我绝对反对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笑不是人发明，笑是神的恩典，笑是神的恩典。你用这个神的恩赐，这个恩典去为真理征战的时候，你会嗤笑那些反对上帝的。你用这恩典去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用笑脸去欢迎那些最困难的重担。你用笑去照顾那些在困难中间的时候，你的笑变成他们的盼望。笑是上帝的恩典，笑不是人的发明。所以我读了他的哲学书，我根本不接受他的话语。世界上除了人会笑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笑，所有动物会笑只有在 Disneyland 的卡通里面才会笑，没有别的东西。好，现在我问你，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笑？没有啊，你答对了。刚才我问你，刚才耶稣在世界上有没有笑？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相信有，因为圣父会笑，圣子难道不会笑？什么？但是没有被记载下，没有。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耶稣笑。我再问你，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欢乐？没有。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欢乐？有没有？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哪里？有把握就大声讲一点吗？啊？当70个人传兵回来以后，个个报告有成绩，耶稣自己传道没有成绩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欢乐起来。欢乐没有成绩吗？不是，但是神的美意也是如此。好，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这个解释。耶稣基督叫70个门徒2个2个去各地传福音，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讲呢？主啊， 因为你的名连撒旦都制服了。我们把病人医好了，鬼赶出去了，你的权柄，你的名，我们把撒旦制服。他们得到很好的成绩回来报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制服撒旦的欢喜快乐，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你们才欢喜快乐。当然这句话是暗示他们中间有人名字不在里面，在这里是暗示风是犹大，你跟着布道团跑来跑去，你没有得救，你知道吗？你看见很多果效，你以为是你有份吗？你没有份，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那你不要欢喜。耶稣基督看见门徒出去有果效，他自己没有果效的时候，这样的神学院长是不是没有能力？所以有时候你看见你自己工作很有果效，有些人比你老，经验没有果效。我告诉你，耶稣特别留下这一段记载，我要告诉你两个要点。为什么耶稣派的门徒出去讲道大有果效，耶稣自己没有果效？为什么？耶稣可不可以因这样就恼羞成怒？耶稣可不可以因为这样他就妒忌他的学生？没有这个事情。我告诉你，耶稣就把他们派出去，他们做工奉他的名有果效，当然他的名有果效是因为他的存在，所以基督才是他的名有果效的真正的原本的能力的根源，能力的根基。那为什么耶稣自己传道的时候没有果效呢？我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把荣耀的容易做的工厂交给别人，自己做最难做的工厂，这是很伟大的。我是这样体会的，你们去吧，把他派去。现在有两种传道人，一种的传道人一直叫别人去拆团，自己不传，所以叫很多人去啊，传啊传啊，所有的学生出去了，老师就睡觉，叫给拆船的人出去了，助堂牧师就去睡觉。我可以这样做吗？不能。我要学生出去，我自己也要出去。我要变得热心，我更要热心。我要变成做见证，我不可以停止。我要变成传福音，我自己更要马不停蹄的做。耶稣是这样的一个领袖。第二样，他不是排来排去，先把好的地方自己排了，把难做的交给别人。他把最难做的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门徒出去工作有果效，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果效，因为他选了最难最难的地方。难到什么地步呢？加德农啊，不塞大，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将来你比堕落阴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首都马罗姆了，他们一定到今天还存疑。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就被披麻蒙灰，表示这是最难最难的工厂。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最失败的时候，耶稣对天地的主上帝说，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圣经说他就欢乐起来。圣经有没有记得耶稣笑呢？没有。圣经有没有记得耶稣欢乐呢？有。在怎样的状况中间欢乐呢？在最困难最失败的时候他欢乐。阿们。我反过来问，圣经有没有记得耶稣哭呢？你马上回答，几次啊？几次啊？耶稣圣经记得他哭几次？两次。几次啊？三次。两次在赐福音，一次在希伯来书。那两次在哪里？有一次就在耶路撒冷对面橄榄山上，看着耶路撒冷城，他就在那里哭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我要召集你们像母鸡召集小鸡一样的，多次召集你们，只是你不愿意。 看哪、已经为你留下了荒场，你将要变得废墟，仇敌要进攻你，你要失败在他们铁蹄之上。耶稣为耶路撒冷哭，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呢，是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第35节，耶稣在哪里哭？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哭。圣经说耶稣哭了。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在中文是四个字，希伯来跟英文一样的 Jesus cried 就是两个字，那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约翰福音第11章第35节，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只有两个字，耶稣哭了。耶稣哭的是他们说，你看他爱这个人多深的，耶稣是不是哭了？因为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也是哭，是不是呢？如果他的朋友死了，不能复活才要哭；如果朋友死了还要复活，为什么要哭？而且是他给他复活的哭，是吧？所以那些人完全误会，他们不正解耶稣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哭？我问你，耶稣哭，因为这些硬着心的法利赛，这些律法师，这些犹太人。就因为他教行的神迹，他们就定义从那天开始决定杀他，所以他哭。这样说来，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行神迹跟感情哀哭痛苦的这两件事。圣经记载耶稣行神迹一共35次，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行的，每一次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用特权，每一次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行神迹的。有这样伟大的领袖，今天多少老板利用比别人更大的特权随便先用公款，今天多少经理多少教会的财政暗暗的用自己的特权去处理许多这样的事情。耶稣行神迹35次，从来没有一次为自己的益处、为自己的方便使用过自己的特权。感谢上帝，照样圣经提耶稣3次哀哭，没有一次为自己的需要哭，每一次为自己的苦难哭，每一次为自己的失败、软弱或者人对他轻看、错误的感受、不应该有的感受哭，没有。耶稣在这个山上面对耶路撒冷哭的时候，是为耶路撒冷前景因知不自知而受审判哭。耶稣基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是为犹太人硬着心把真理传给他们的结果，他们定义杀耶稣，耶稣为他们这样的灵性哭。第三次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希伯来书就是这一件，他在肉体的时候去大声哀哭。到底耶稣在希伯来书记载的这个哀哭是在哪一种状况之下，在哪一件事件之中他哀哭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全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克西马尼，在克西马尼耶稣基督哀哭。这次哀哭照样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要承担全世界的罪。在3年以前，他亲耳听到约翰真正明白他的生来到世界的目的讲过的那句话，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今天他要背负全世界的罪案，要除去人的罪债，他要承担所有的审判、律法的咒诅、上帝的愤怒，所有罪的重担在他身上。他大声的哀哭，哀哭什么？哀哭世人是这样离开上帝，哀哭人的罪是重到这个地步，哀哭人不明白神的愤怒将临到他们的身上。这样的解释与他前面第一次、第二次的哭是一同一层关联、一脉相承。那这里说什么呢？他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年死的主。好，请你注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笑没有被记载下来，哭被记载下来，为什么？你们可以再深一层的想， 我再问一句话，耶稣在世界上有没有被记载他唱诗赞美的事情？有吗？在那里啊？哪一次啊？有几次啊？耶稣在世界上只有一次记载他唱诗，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章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什么呢？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到克西马尼园去，他们就到西文七那里，就进到克西马尼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唱了诗就出来，从哪里出来？从耶路撒冷楼上出来。在耶路撒冷楼上做什么？在那里过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时候结束什么样？结束他们就唱诗。唱什么诗？为什么唱诗？你知道吗？请你把这句话全部串联起来，你就明白了，他的哀哭跟他的唱诗是有关联的。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唱的诗是诗篇一百十八篇，你记下来。这是整个犹太民族过逾越节的时候所唱的诗。他们要杀一只羊，他们要流他的血，那么他们就要唱这一首一百十八篇的诗。我叫你记下来，你变成翻出来。现在先听，你翻错了，变成一百一十九就更长了。你叫大家注意看，一百十八篇是相当长的一篇。而在那一篇里面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就把这一件跟这个西班牙第五章第八第七节连在一起。耶稣基督向犹太人，他唱到那些普通的百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是以欢乐的心情唱。所以耶稣基督唱的时候是以欢乐跟哀哭的心情唱，你注意点。所以他大声哀哭就是那一天。为什么在那一天哀哭？因为那一天他担当于全世界的。为什么是在那一天他欢乐？因为在那一天他欢喜快乐担当的。当他向别人追求时，他哀哭；结果他在为人洗罪的时候，他欢乐。阿门。这种心情没有人可以了解。那么呢，在这个诗篇一百十八篇，就逾越节里面，人唱诗里面 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大家说一二三。
你们台湾有唱这首诗歌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这是以后说定的意思，我们的心中快乐。那么这首诗歌怎么唱呢？你先把这首诗歌交给青年团体，交给主流学生，交给特首跳舞站，这是以后说定的日子，我们就快乐。到底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你说主任礼拜天吗？到底定的日子叫我做礼拜天吗？我们快乐，
定的日子。后来有些主日学老师更有创造性的，这是拜一，这是拜二，这是拜三，这是拜，错吗？大错特错。今天你要注意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逾越节要定这个日子，逾越节唱这个日子。但你言论那个日子是单数，所以不能拜一、拜二、拜三、拜五、拜六、拜七。你不能那样唱，而且这首诗歌呢，要讲的这一句圣经不是给人快乐的一件事情，这句话是定着我们的快乐。那么你生日拿来唱，定着你生日很快乐，所以就把耶和华所定的那一天变成你的生日，把那一天变成圣诞节，把那一天变成你假期去这海外旅游的那天。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大家快乐，是完全错误的解经。因为那一节圣经是整个犹太历史中间每年逾越节一定要唱的诗，所以那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是上帝定的，那一天是一个大日，那一天是一个很可怕的大日，但那一天呢，我们可以得到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有替我们死的，他使我们快乐，他苦我们欢喜，他为我们受咒诅，我们得出祝福。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 only day 是单数的，不是每年一天的。如果每年一天，不是像大祭司每年一次去赎罪吗？ 但是每年一天你赎罪，就这个天就变成太阳绕一圈，它就一天了。一天明年又天，一天加一天变成两天，每年一天不是几千天吗？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圣所那一天是叫做七月十号，那个七月十号的每一年要重复的，但是有一天是从来不重复的。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这就是上帝的爱在哪里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所以有一天 the only day， 有一天是只有一次，历史中间只有那一天，那一天是刚好24小时啊，那24小时就是受苦之日，那24小时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